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赵一桐睁眼一瞧，看着是武英姐，那顿时他这心里边觉着踏实不少，冲着武英姐就呼唤一声：“英姐，快来救姑！”可就见武英姐一反常态，脸沉沉着来在赵一桐近前：“王家，请恕吴英杰无礼了。”说着掏出绳来，一把薅住赵一桐的袍袖，三下五除二给捆了个结结实实。这赵一桐啊还纳闷呢：“啊，英杰，你这是干什么？”没等武英杰答话，这一旁的方书安早都压不住火了，蹭一下跳过来，并吧就是俩嘴巴子，打得赵一桐是晕头转向，嗷嗷直叫啊啊！你可再一看眼前这人，英雄场之下内衬满身的官服啊，你是朝廷的半差官。
哎呀，赵一桐，你也知道还有个朝廷啊？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小子这多少英雄好汉死在秦州城？
房叔安说着又是乒啪乒啪把两只巴掌抡开了，照着赵一桐的脸蛋子这打起来就没个完了，是一边打他一边骂呀：“
我叫你小子惹祸，我叫你再闹腾，你不恨我，你还恨不恨啊？”
哎呀，这一顿嘴巴子削得赵一桐是鼻子口往外窜血呀，趴地上直喘粗气。这房叔安打了半天，那也打累了，也罢了手，冲着武英杰又是冷冷一笑：“
二爷，劳您费神呐，啊，亲手绑了这大贼头，也算功德一件。那么这另一根绳子，给自个儿捆上吧。”
武英文在旁一听啊，有门。房老爷这是把这桩天大的功劳赏给了我兄弟，因此赶忙上前一躬扫地：“房老爷，吴英杰这亲自抓捕天顺王，都是方老爷教导有方啊。”说着呀，抢过吴英杰手中的绳子，马肩头龙二背给吴英杰也捆上了。书说简短，就这样，武英文随同方书安带着几个护卫的军兵，押着天顺王赵一桐跟武英杰是一路赶奔皇宫院。再说皇宫大院之内，到了这时候啊，这场伏击战也宣告结束，老少英雄打扫战场，这么一数算，虽说遁走了那大贼头赵一桐跟罪魁祸首武庭筠，但是从结果来看，仍然是战果颇丰啊。这一方面，赵一桐从秦州带来的10000多贼兵早都被缴了械了，而且都收编完事儿了。同时啊，进了这大清殿的500多贼匪头目，大部分是当场战死，那少数活下来的也基本都做了俘虏。那么说都抓着些什么人？昆仑山的怒目金刚玉明长老，这家伙便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的亲师弟，那抄水宴的吕仁杰就死在他手上，还有七 星真人司马德修，这个恶道曾经参加过阎王寨十阵读书营，在那场比斗上他摆下了人头宴，是机关之中暗藏着机关呀，结果生铁佛刘万通不幸惨死在司马德修手下，还有双头蝎子吴道成、飞天老魔宫野子安，那这个家伙是房叔安结拜的大哥，还有双头蛇胡振甲、火眼酸泥陆朝东、双掌无敌尚然威、伸手得来乐天成、血手飞廉江红烈、海马芙蓉叟上官青等等，这些个大小贼头是悉数落网啊！到了眼下，这一个个被绳捆锁绑，扔在院子当间等着人家法落。可老少英雄死伤也不在少数，蒋平啊奉了四弟赵祯的旨意，忙着招呼宫廷御医，那给各路英雄调治伤症。咱们单说这欲灭小达摩白玉瑞，到了现在浑身上下都被血染红了，但是这都不算什么，小达摩拉着金丝龙鳞闪电劈不住的向寺外观瞧。虽然这一场凶杀恶斗耗费了不少的精力，但是白鱼瑞那口气儿他出来了。好家伙，前者呀以为假皇上掌控了大局，好悬没把这帮人给憋死。鱼瑞一边瞅着落网的群贼，一边就气呼呼的跟身旁的徐良说：“我说三哥，嘿呀，他娘的，您说怎么就让赵一统跟武庭云给逃走了呢？”老心一乐：“老兄弟，就算让他们逃走，下如今他们也是孤掌拿命，那么这一场大仗总算把这些个贼寇收拾的差不多了，等着都忙完了，咱们再发下海捕公文，四处搜捕那个武廷云。”看来呀也只能如此了。对了，三哥，我说你不够意思啊，你这一场十面埋伏的好计竟然瞒着兄弟这么久。哎呀，好一好没把小弟闷死在府衙之内呀。老仙儿咯咯一乐：“哎呀，老兄弟，都是三哥我的错，回头三哥给你好好道歉。对了，方叔啊这小子去哪儿了？说着要去读武英节，怎么现在还不见人影？”哎，俩人正说着呢，就见大门之外有个军兵撒脚如飞：“报报，抓着了，逮着了，给抓着了！”老少英雄就是一愣：“什么抓着了？”老心一摆手就问：“啊，我说这个弟兄，你说的什么东西？什么给抓着了？”来人气喘吁吁：“哎呀，三将军，那大贼头赵一统被逮着了。”这人话音刚落，就见大院东侧红油漆的大门轰隆隆豁然大开呀，从门外当先走进一人，就见此人晃着大脑袋，拎着一把小片刀，是雄赳赳气昂昂，往手里边看呀还牵着根绳子，再往绳索之后一瞧，赫然便是罪魁祸首天顺王赵一统。老少英雄一瞧，就是一阵欢腾啊。白鱼瑞瞧的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三哥，要说原来吧，这开封府之内小弟最佩服的人那是您， 可到了现在，您呐，恐怕得屈居第二了。老仙儿一听也是咯咯直乐，老兄弟，你的意思是方叔啊才是你最服气之人？不错，来来来，你我快快前去给叔安贺功。到了现在，天顺王双手被缚，只能跟在房叔安屁股后头是亦步亦趋。哎呀，这么大的绿林道魁首，盘踞边疆几十年，那杀了老鼻子人了，但是又怎么样？到了眼下，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尤其是这方叔安，他跟别人啊还不同，你这当贼的要落在徐良、白云瑞等人手里，还可能按着律法办事，该怎么样对你人家有尺寸。但是这方叔安则不然，他本身是绿林道出身，只是后来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官人。那么要说对待好人，方叔安性情中人，对人那是好的不得了，可要对待恶人，方叔安这家伙可也狠啊。因此大院之内的老少英雄眼瞅着方叔安拽着赵一统进了大门，可再一瞅，哎呀，那赵一统脸上是青一道紫一道，那开了杂货铺了，哪儿还像个王子。这方叔安一边拽着一边嘴里也不闲着，
你老实点儿了，麻溜点儿了，你
这时不时啊还咣咣踹两脚。那位说，再怎么讲这赵一统也是皇族血脉，那皇帝不发话，房叔安他一个芝麻粒大小的官，怎么就敢如此糟践赵一统呢？那还真就是这样，换了旁人他不一定敢这么干，但是唯独这细脖大脑袋，他就跟旁人不同。他是恨透了这赵一统啊，心说要不是你小子，抄水燕子旅人皆能死吗？大师傅武神能死吗？那些个老少英雄能死吗？因此方叔安当着老少英雄的面，把个赵一统训的跟个牲口似的。可赵一统到了眼下都被打怕了，连犟个嘴都不敢。那位说，怎么光见着天顺王赵一统了，那么武英杰跟他大哥武英文呢？原来呀，在来前的半道上行走路过开封府，方叔安便打发着武英文带着上了榜的武英杰，在几个半差官的护送下，一路赶奔开封府投案自首去了。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方叔安这么想，再给武英杰一个投案的机会，那么再加上捉拿赵一统的功劳，这多多少少能把这条性命保住啊。这就得说呀，方叔安这个人不仅是够意思，而且脑瓜绝对好使。且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老仙徐良以及一众老少英雄就来在方叔安面前。小达摩是哈哈大笑，叔安，好小子，你可又立下大功一件。大脑袋也不客气，
老叔，你干老，要不说我老房是福将的，福大命大，造化大，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得咱老房来干。
徐良一瞧啊，房叔安这魔怔劲儿又上来了，看这样是美得找不着北了，当时把脸蛋子一沉，发叔啊，说你怕你还就闯上了，我来问你，赵一统是抓着了，那武英杰下在何处？
嘿呀，干老，看您说的，这还是我的功劳，这可不就是您老人家的功劳吗？哎呀，要说这吴英杰吧，还不错，经过孩儿我施展三寸不烂之舌，苦口婆心是挖心掏肺，你掰开了揉碎了这么来来回回一讲，哎，这位吴二爷终于是被我劝得回心转意。那不，这赵一统啊，其实就是吴英杰亲手抓获您交给我的。那吴英杰呀，此刻在大爷的陪伴之下去开封府投案自首去了。嘿嘿嘿，干老，孩儿我这事儿您办得怎么样啊？
徐良眉梢一挑，发叔啊，此话可当真？
哎呀，干老，孩儿我怎敢欺骗于您，那不是忤逆不孝之罪吗？
云瑞一听也是一乐，三哥您看看怎么样，我就说舒安办事那绝对靠得住，到了现在不仅降服了吴英杰，而且抓到了赵一统，可谓是皆大欢喜。三哥，咱这就尽快把这喜信儿禀报给陛下和相爷。于是众人把这赵一统跟俘获的群贼各自收监还押，把整个战况罗列成表奏详文，分别呈送四弟赵祯跟开封府包相爷。接下来几日呀，虽说这皇宫伏击战已然结束，但是事情头啊还远远没有了结。首先在蒋平、徐良等人的安排下，北侠客欧阳春跟风僧醉菩提凌空大和尚这老二位啊，陪着约请而来的各位前辈高人回在大相国寺，那么受伤的给人家调治伤症，余者众人也得好生将养一番。这场大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几乎在场众人没有说哪一个是完好无损的，那或多或少啊都得挂点彩。因此众人留在大相国寺休养不提。另外开封府包大人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就采纳了蒋平、徐良等人的口供，详细罗列了此次秦州剿匪以及皇宫设伏的经过，表奏过仁宗天子之后，翟日开堂审案。这个案子那太重大了，必须由皇帝陛下亲自过问。那到时候开封府会同刑部跟大理寺三堂合并一堂，要共同审断。此外呀，不多时从秦州来了一队人马，押送的是什么人？正是秦州城和云华寨上俘获的贼寇啊。虽说抓着的人不少，可策划真假天子案的罪魁祸首却没逮着，也不知怎么的就给漏了网了。这其中啊就包括闪电手范天宝、宫女马元娥以及颠倒乾坤、幻术大挪移、娄山等等贼寇。且说这一日开封府内包大人升座大堂，两边厢侧坐陪审的是大理寺正卿孙立以及刑部尚书左坤、左大人，南侠御猫展雄飞怀抱上方天子剑侍立在旁。就见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立，一个个手持杀威棒，是凶神恶煞，怒目横眉。蒋平、徐良、白云瑞跟房中安 这些个老少班差官也分列两厢。这时候啊，就听得府门前鼓声急促，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在这衙役呼喝声中，就见衙堂正中，左班丞相兼领开封府尹包龙通啊，包大人身着紫色袍，腰横青玉带，头着长翅帽，手抬金堂木，啪！怎么一拍，来人呐！属下的半差官齐声呼应：“属下在。”这声音震得衙堂之内嗡嗡作响啊！就听包大人继续吩咐：“逮人犯！”不多时，就见几十名半差官各带着抓获的贼寇就来在堂上，那手镣脚镣哗啦啦啦作响啊！再看这伙贼人，一个个醉衣醉裙，散发披肩，但是啊，有些个贼仍然是不服不忿，还在那咬牙切齿，不住的运气。哎，包大人见状，啪，又是一排金堂木，公堂之上不得喧哗，再有违犯，大刑伺候。包大人这话一出口啊，顿时堂上就静下来了。这就叫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他真如炉啊！而且包大人的铁面无情，是出了名的狠角色。那绿林道上给起个超号叫包阎罗。今儿栽在这位手底下，哪个能说不怕？那么说，这大堂之下，公案之前的贼都是些个什么人呢？头一个大贼头天顺王赵一同，原本啊，四弟赵祯想着要顾及皇家颜面，那赵一同就另案单独审理。但是包大人据理力争，包大人就说：“陛下，即使贵为皇亲国戚，犯了国法那不怕，只要认罪伏法就好，百姓他不会说什么。”但是倘若为了所谓的颜面而肆意枉法，取意遮盖，最终死不认账，这才最为失民心呐。换句话说，意思就是错了不可怕，承认错误他不丢人，反而是那些死不认错的货呀，才真正的丢人。四弟赵祯听完了，也实在拗不过包大人，只得答应。再说赵一同之后，便是那位当朝太师国丈老庞吉。到了现在，老庞吉是越发显老了，满头的银发飘散，脸上皱纹堆垒。在监牢的这些日啊，这个老家伙几次三番想要自寻了断，但是呢，他心里始终是糊了巴涂，不知道这位假皇上为什么忽然下旨就把自己丢进死囚牢了呢？因此始终又抱着一线生机，认为只要留得三寸气在，那么天顺王进了皇城必然会救自个儿出去，哪知这才要大祸临头。